这里是诺维西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们好。首先向今天的全体西党人民和广大华人节朋友们好。今天是当历2133年9月22号，公元2006年11月12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汇顾，最后请欣赏西党歌坛节目。首先请听一周要闻汇顾。
在日本展开访问的达赖喇嘛本月5号开始在广岛向来自台湾、韩国、日本的3000多名信众讲授佛法圣道山要。那么达赖喇嘛开示信众，当今这个地球上所存在的国与国、家庭和社会中的矛盾，都是来自于内心的不满与仇恨。达赖喇嘛开示信众，人的健康主要也在于内心和情绪的变化，其因素在于修心，因此不管在何处，始终要保持一颗平静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法会上呢，来自中国北京的信众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我们来自北京，我们非常喜欢达赖喇嘛，热爱达赖喇嘛，达赖喇嘛是最棒的可是在北京很难读到达赖喇嘛的书，我们看不到达赖喇嘛写的书，我们只有有机会的时候到日本。今年春天我们曾经到印度，去到了阿玛拉瓦底，在我们中国学到真正的佛法有一定的困难，可是我们相信达赖喇嘛的和平的力量，我们相信达赖喇嘛一定他能够把佛法弘扬到全世界。现在西藏的情况有所改变，因为我们不经常在西藏，所以只能说一些很表面的。这个表面的呢，就是西藏的文化在起变化。原来呢，就是以西藏的 Tibet language 是比较大的，现在是 Chinese language 比较大的，而且从建筑 building 也是Chinese style， 而且从各个寺院也需要很贵的价钱去买门票，所以在整个的西藏的文化上是受到了不少中国形式的同化，受到了中国这种文化的影响。我们在那边时间不长，可是就我所知道的，在那边的宗教传播不是很自由的。在我只能说到在北京，西藏的法师、西藏的喇嘛和我们一般的北京人接触是受到禁止的。我认为比较现实的呢，就是现在因为达赖喇嘛法王也说过好多次，说我并不谋求独立，我相信我是在中国国，可是我要求一个自治，要求一个 free， 所以呢，在这一点上来说，我认为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中国的这个 government 是，不会同意达赖喇嘛。我自己觉得呢，就是对于整个的中国政府，可能以后会有变化。就目前来说，我自己觉得是比较困难。
那么达赖喇嘛呢？本周三结束了，在广岛的传法会，于本周四继续抵达日本的大阪展开访问。本周四呢，在大阪佛学院向3000多名师生发表了演讲。当天下午呢，继续前往日本首都东京。那么本周五，达赖喇嘛出席在东京举行的医学会议，并且向上千民众发表了公开演讲。本周六呢，为当地的一佛教协会300名成员讲授了佛法。当天下午呢，同印度驻日本大使和日本国会声援西藏组织的负责人等有关人士举行了会晤。那么今天呢，返回印度。
美国《时代》杂志为庆祝欧洲和亚洲版出版60周年，特意推出亚洲和欧洲英雄人物专辑，精选过去60年来在大放异彩的杰出人物。在亚洲版的60名亚洲英雄专辑中，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荣登上榜，再度成为藏人和全球佛教信众以及爱好世界和平与自由人士的骄傲。另外，在体育与探险家中上榜的亚洲英雄还有西藏籍登山家 登基诺耶，他在1953年同埃德蒙希拉瑞一起成功登上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那么印度知名作家与精神演说家迪帕克·乔布拉在介绍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评论文章中写道，达赖喇嘛这位全球最伟大的精神与和平导师成为亚洲英雄，无人可以论比。达赖喇嘛为促进世界和平、弘扬佛法慈悲、提倡宗教和谐所做出的贡献得到全球的认可和爱戴，他的和平足迹踏遍全球，他的精神演说唤醒每个人的意志和决心。迪帕克·乔布拉的文章还强调，我们敬仰和爱戴达赖喇嘛是因为达赖喇嘛用毕生的经历改变了这个世界和我们人类，他引导我们走向光明、和平和自由，他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伟大的慈悲家，也因此达赖喇嘛赢得了全球人类的爱戴和敬仰。
今年10月下旬，每天有200多名西藏学生聚集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教育厅办公楼前，举行了和平示威活动，抗议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公务员录取名额中排挤本土西藏学生。大约有1000多人参加了今年9月30号举行的所谓西藏自治区公务员考试，共同争取只有100个录取名额的工作机会。当时公布的成绩结果却显示，只有2名藏人录取之外，其余的98个名额都是移居在拉萨的汉人。参加考试的西藏学生中，大部分是从中国内地大学毕业后返回西藏求职的贫困学生，中共当局曾承诺这些学生从中国内地大学毕业后将按时分配工作，但是这次当局排挤西藏学生的事实迫使他们展开和平示威活动，要求当局对此作出解释。
加拿大国会外交国际发展委员会国际人权小组分别于2006年10月31号和11月7号两次召开中国人权听证会。那么国际人权和民主大使国际代表布鲁克大学教授以及西藏代表先后在听证会上作证。那么代表们建议加拿大暂停以目前的方式同中国进行人权对话，并且对中国采取人权外交政策，制止人权破坏，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对话上，并且建议进行更广泛的人权听证会。那么11月7号西藏人权代表提出，上月西藏和尼泊尔边界一群西藏人被中共边防军射击导致人员伤亡的事件，代表强调这不是孤立事件，在过去的50年间一直发生，只是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那么代表们重申，解决人权问题的唯一方式就是协商、非暴力、和平的方式。
西藏安都海南州信海县玉龙寺的两名僧人耿敦和蒋白加措因谈论在西藏严重缺乏自由而被中共当局逮捕。现年31岁的耿敦是该寺的佛教跳绳舞的导师，也是一位佛教教义和哲学方面的学者，在当地具有很高的声望和影响力。那么在2004年12月，他和另外一名叫江白加措的僧人在海南师专学校的一次聚会上，向学生谈到西藏的文化和严重缺乏的言论自由，并在黑板上画完西藏国旗后，向学生讲解雪山狮子国旗的象征与意义。他强调，在中共统治下，藏人没有权利和自由，一切被中共剥夺，并表示每个藏人要做一名真正的藏人，同时要协助和敬仰达赖喇嘛。对此，中国当局在2005年4月2号以严重危害社会罪和煽动分裂罪为名，将耿敦逮捕，并对他判刑4年有期徒刑。他将于2009年4月1号刑满获释。那么，现年26岁的江标加措，在2005年4月29号被当局指控在海南师专学校同耿敦一起向学生宣传有毒言论，其行为严重构成危害社会和国家安全罪，判处他3年有期。徒刑，同时指控他涉嫌发表和散布非法印刷的西藏独立传单，当局对他判处3年有期徒刑，他将于2008年4月1号刑满获释。那么之后，20多个当地僧人、学生和教师也被指控涉嫌此案，一一遭到当局的拘捕和拷问，不久后都获释。其中至少1人在拘捕期间受到严重酷刑和虐待。
本月1号，尼泊尔热索地方警察以非法入境尼泊尔的罪名拘捕了试图流亡印度的西藏妇女慈仁德基，本月5号被转交给了尼泊尔移民事务署。被尼泊尔热苏瓦地方警察拘捕、转交给尼泊尔移民事务署的西藏妇女慈仁德基，现年32岁，系西藏日喀则地区吉隆县人。
中国政府计划从西藏的雅鲁藏布江等长江源头引水向北进入黄河的大西线调水方案。那么大西线引水方案也称西藏支水北调工程，计划在海拔3000多米的雅鲁藏布江怒江上游建坝截水，再打通横断山脉，引西藏支水横流入黄河，那么解决西北华北缺水的问题。该计划引起国际各界、印度政府的担忧与关注，纷纷认为会对西藏和毗邻国家及区域造成极大的威胁。那么新德里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的主办下，本周五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了雅鲁藏布江兴建水坝计划研讨会，邀请了部分印度学者专家以及长期关注和探讨雅鲁藏布江水域发展状况的印度专家克劳智·艾比等人士出席会议。针对大西线调水方案，中国国家水利部长汪树成目前在香港表示，有关从雅鲁藏布江的西藏支水北调工程是不可行的，也是不需要的。德国的水利专家王伟洛也就西藏引水方案发表文章表示，西藏支水不能救中国，也不符合西藏人民的利益，而调入区的生态环境也无法承受如此大的水量增加。
针对记者无国界组织的批评，中国政府表示，中国人民享有充分的网上自由，获取他们所需的信息自由，有关指责是毫无根据的。此前记者无国界组织公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是世界上对互联网审查最严、自由程度最低的国家之一。一位中国外交官表示，中国人民享有上网自由，他们在互联网上能获取所需的信息。中国人民现在得到的信息远远超过互联网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但是记者无国界组织公布了互联网公敌的国家名单，指责这些国家践踏网上言论自由。这份2006年互联网公敌名单中包括中国、古巴、伊朗和北韩等13个国家。一周要闻回顾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欣赏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流亡印度的西藏青年歌手丹增斯诺演唱的《帕玛父母》。歌词大意是：善良慈祥的父母是我的幸福，但是命运却让我分开。善良慈祥的父母，纯洁的心正如海底的白露，是我的如意至宝，时刻想起你们的恩德。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这是的嘞。